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反习派、挺习派公然开战，习近平面临危机。李克强泄露中小企生存危机，放松借贷急救。日本首相表态不出席北京冬奥。学者马岳、蔡子强将淡出时事评论工作。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2月15号，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投资70亿美元用于抗共倡议，并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呼吁制定计划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防卫能力。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参议院以89-10票通过了新一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已经在7号在众议院通过，预计总统拜登将签署该法案。总金额达到76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包括为威吓中共提出的太平洋威胁倡议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71亿美元，和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多项措施，总金额约有7400亿美元，为五国大楼提供资金，其中包括拜登今年稍早提出的初步国防预算要求增加的250亿美元，另有280亿美元将用于核武器的计划。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比去年的国防预算增加约 5%。 国会指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维持美国阻止中共武力犯台造成既定事实的能力，国防部长需提交台湾防卫能力评估报告，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以及加强美国国民兵和台湾的合作。法案呼吁美方和台湾进行实地训练和军事演习，包括酌情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确保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促进美台官员在战略、政策和职能层级的交流，包括提高美台军事力量的互可操作性，强化国防规划合作，以及加强台湾的后备力量。上个周末，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和《求是》发表署名文章，盛赞邓小平，却只字不提习近平，结果相关事态持续发酵，挺习派立即亦在《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刊文反击。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出现在党媒，讲明党内矛盾爆发了，习近平面临危机。12月9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人民日报》第9版理论版发表文章，全文近4000字，盛赞改革开放路线。这篇文章迅速引发海内外普遍关注，普遍认为这个是反习派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这里敲打习近平。12月13号，习派人马在《人民日报》发文反击，标题叫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文中暗指是邓小平路线出现了偏差，先至导致乱局，并称赞习近平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文章作者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大家知道，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的智囊机构。这篇文章亦写了4000多字，其中6次提到习近平，2次提到毛泽东，而对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三个人同样是只字不提。到了14号，党刊《求是》杂志亦转载了中纪委官方媒体《中国纪检监察部》的一篇文章，标题和江金权的差不多，叫《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这篇文章更长，洋洋洒洒写了5200多字，同样盛赞习近平，只字不提邓江湖三人。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评论说，可以看到现在双方激烈的焦点其实就是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反习派选择的打击点是改革开放从毛泽东路线中挽救了党，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习近平不但没有出力，反而在摧毁这个果实，是在危害党。习近平派系选择的打击点是强调改革开放虽然理论上正确，但路线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导致各种夺权谋反等乱象重生， 差啲令到江山变咗颜色，系习近平再次挽救咗党。你唔提我，我亦唔提你，讲明双方暂时仲系维持斗而不破嘅局面，属于文攻性质，多少仲留啲余地。如果等到点名进行批判嘅时候，咁基本上就系武卫阶段啦，属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肯定有人要血钱当场啦。喺过去呢几日里边，中央一级嘅党喉舌同时发出两种巨大唔同嘅声音。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咁意味住党内矛盾爆发啦，习近平嘅实际控制权肯定系极度脆弱化，甚至党内最高嘅话事权已经失去咗。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坦言，中国嘅中小微企同埋个体工商户面临生存危机，政府将加强对中小微企嘅金融支持，进一步增加贷款额度。12月15日，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申中国经济要稳字当头，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据中国政府网报道，会议称在新的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难很大，政府将采取市场化方式加大对中小企的金融支持。会议提出的具体帮助措施包括，从2022年起到2023年6月底，央行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按余额增量的 1% 提供资金，鼓励增加普惠小微贷款。另外，从2022年起，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支持计划管理，原来的4000亿元再贷款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必要时可再进一步增加再贷款额度。会议同时仲提及帮助制造业纾困和发展，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规模，以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今年受中共病毒疫情以及中共的清零措施影响，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大批企业商家关门倒闭，还有很多企业商家难以为继，濒临倒闭，这些导致失业人口急速增加。尽管官方声称要在资金方面支持中小企和制造业，但在实际的操作中，除了国企和有中共权贵背景的企业，好像恒大集团等，其他私营企业要想获得银行贷款难度很大。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跌至 4.9%， 外界预计四季度可能破4甚至破3。中共当局罕见承认经济面临困难，引发国际舆论关注。稍早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披露，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并要求明年经济发展稳字当头，要保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凸显经济危机恐引发中共政局动荡。继美加英澳等国宣布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2月16日表示，他没有计划出席北京冬奥会。华盛顿时报报道，岸田星期四在接受国会反对党议员质询时做出以上的表态，在考虑到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在综合考虑各种问题后，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判断是很重要。岸田对议员们说，作为一个依赖美国保障国家安全但将中共视为他的最大市场的国家，日本的表态在拜登政府上周确认外交抵制后尤其受到关注。五眼联盟的英国、加拿大、澳洲迅速跟进美国，公开宣布不会派政府官员去北京，但是韩国和法国这两个美国盟友这次却同美国唱反调。日本的最终决定迟迟没有做出，因为上任只有几个月的岸田渴望华盛顿邀请他访问美国以确认自己的地位，但同时又担心会激怒北京。很显然，从中共外交部的激烈反应可以看到，北京非常重视奥运东道主的地位，并强烈批评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给予抵制。 日本时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权衡缩减代表团规模，可能会派出立法会和奥委会成员，但岸田和内阁都会留在国内。日本读卖新闻12月11号则独家报道，日本将加入外交抵制行列，不会派高级官员出席。日本新首相的表态受到中共外交部的严厉批评。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表示，企图将北京奥运政治化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背叛。但同一日，中共驻日本大使孔远佑又表示，希望日本支持冬奥会，理由是中共曾支持过日本奥运。美国等国家表示，发起抵制是为了抗议中共的人权纪录，尤其是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在印太地区采取处处逼人的行为，包括最近频频军事恫吓台湾。目前只有一位国家领导人接受了北京的邀请，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同习近平的视讯会议上表示，他将出席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并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12月16号，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高级讲师蔡子强、毕业生陈选文为合著出版的新书《特区选举制度与投票行为》举行发布会。该书总结了香港选举制度由1991年至2019年的变化。马岳和蔡子强表示，日后会逐步淡出研究香港选举和时事评论工作。蔡子强直言，我们的时代过去了。今年3月，中共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蔡子强认为，有必要为香港选举政治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表示，已经评论了7届立法会选举、6届区议会选举、20多年的比例代表制及背后带来的政党政治和议会生态。他续指，如今这些都成为历史，过了20多年，我和马岳都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做到这个地步亦是时候做个总结，留给后进。蔡子强说，以往擅长透过选举结果解读民情和不同社群的政治倾向，但是在新选举制度下，一、选举限制增多；二、大部分的民主派都没有参加今届立法会选举，所以无法再从选举结果中解读民意，这个已经不是我们的所长。由今届开始，我会淡出选举研究，大家在投票日和开票后应该不会在电视上见到我，我已经推迟了很多邀请。蔡子强强调，他不会马上消失在公众面前，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仍会解答一些媒体的问题。他说，有些年轻一代的学者在现今政治环境下不敢太多评论时事，担心失去工作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撰文或评论政治的次数亦会逐步减少，亦未必会再就选举结果作好系统化的研究。马岳补充，过去20多年香港政治变化不大，最多是在2012年增加了超级区议会及取消区议会委任制，但直选部分始终可以相当大程度上反映民意走向，透过分析政党动员的方式和政治生态变化等，对政府施政能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在新选举制度下，很多政治上的运作逻辑已经改变，旧的框架不再适用，还是交给后来者比较好。最近港府宣布12月19号立法会选举投票日当日，市民可以免费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马岳笑话，香港政府连不收交通费都想到，我完全分析不到，真是应该收山。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